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啊！我叫苏南。紫光天成啊，今天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合作了。
对
对，你好。
不过今天的题目可是叫领养啊，这说到领养有什么想法没有？领养什么呀？
猫猫狗狗可以接受
啊，猫狗狗
猫猫狗狗。但是我听说好像好多领养了猫狗的那个人呢、啊，后来又把那些猫狗就随便的遗弃掉了。
啊、一般好像是说先买，就是那些是买猫猫狗狗，大哥领养吧。领养我感觉是免费的。
我们家是领养的，我们家的那个是一个流浪狗，然后被政府抓到。你知道吗？政府抓到以后4天之内，如果没有人把它领走的话，
它就要
打一针就没了，对，就没有了。但是每年香港就会有10000多只狗叫安乐死，但是在美国据说是100多万只呢。但美国很
哇，
一年
很多。
但是如果狗不给它安乐死会怎么样？
不给它安乐死。
对啊，就人就是让它做个流浪狗啊，对，繁殖啊，
完了就会很，那就会就是因为有这个祸害嘛，会带来病菌啊，
对，
是吧？这个、
流浪狗基本上它的身上的那个细菌是比一般的纯种狗会高出好多倍的，有调查显示。
哎，我就讲到狗啊，我这个你知道他们这个政府去就是决定没，因为抓来这个流浪狗很多嘛，那么他不可能所有的都把它留下来。只能留几只啊，因为或者留相当一部分嘛。你说要让你去选的话，你等于手上有生杀大权呐、
啊。
选这个不选那个，你选的就活下来，你没有选的就可能被叫安乐死。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道德争议的问题吗？你怎么
他的标准是什么呀？
你选择标准在你这里，他不管你的。
他基本上只要你答应，你照顾他，
肯定就是
你今天领走
啊。
他就不死了，你今天不领走他就死了，你怎么决定？
那我肯定选一个温柔的啦，好看的啦。
所以那你就是决定那个
乖巧的啦。
所以你在你心目当中就把那些不温柔不乖巧不好看的就让他赴死。
这个道德评价你不能我放在我身上
突然间被安上去了。
哎呀，你放在我身上没有，我不是圣人啊。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好像没有任何缘由的。我的一个同事，当然是个美国人，他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合伙人，他们到安徽去领一个孩子，他亲自跟我讲的。他和他太太，他们有2个孩子，他到安徽又去领了一个孩子，他们总共在外面领了2个孩子。那他到安徽领孩子的时候，他就发现就是一样的，刚才讲这个道德问题。然后呢，安徽呢就是民政部的人呢就特别这个和善，跟他们讲，那好啊，你们两位不远万里从美国过来，你们去选吧。他包里面一看，几十个小孩子，他选谁啊？这是个很大的道德问题，你知道这个？
我觉得不光是道德问题的事情，这个反而就是没有人权。那把那个孩子不当成猫猫狗狗一样了吗？
但是我想问一下，他选是就是啊，谁就看一眼，然后你喜欢哪一个你去挑，还是他是？观察那些孩子一段时间，然后才后来决定去选哪一个，还是跟每一个孩子都接触过了他才是选？
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他亲自告诉我的、
okay.
他们最后看完以后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对啊，我觉得很难啊。
哪个孩子他都觉得都很喜欢，但是他也不可能把每个孩子带回家，他只能带一个。最后的结果，他们在外面，你知道他讲什么很有意思啊？请那个就是阿姨你们去替我领一个出来。
好像很多国家也是这样的，
很有意思。
不是你这个就是领养人去像选白菜一样去选，而是就是政府给你安排，安排是谁就是谁，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你可以选择啊这样的，这个跟旧社会，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
有什么区别
啊？因为我觉得你真的让你选几十个当中选一个，那个感觉 我其实老实说我也选不下手。
没有，我觉得像旧社会的就是说那个穷苦人啊，然后把那孩子送到那个就是这个妓院呐、啊，或者是这种就是是非之地啊，有点这种感觉哈。
那怎么那么多那个孤儿的那些孩子哪来的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挺好奇的这个事儿。
肯定是有人不负责任呗，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是可能父母出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说到这种选择里的道德，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网上流传一个故事，是讲美国有一个叫 Rosie 一个小女孩，现在特别在美国很有名的。
嗯，
她可是当年呢是也是哇也是怎么也在安徽的。他是一个中国孩子，是一个唐诗综合症、
啊、
就这么一个孩子弃婴、
嗯、
然后呢就是也是美国一对夫妇叫 Angela， 他们夫妇他们已经有两个女儿了，都是他们两人是白人了。2011年2012年的时候呢又领了两个黑孩子，是男孩子，所以家里有四个孩子、
嗯、
那又跑到安徽来要领一个女孩子，他一直不敢领。然后你这个很有意思啊，他怎么做选择的呢？这个孩子有唐诗综合症，所以他们都很害怕、
嗯、
怕孩子以后长大了会给家里带来很多负担。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很有爱心，应该说很有爱心。他这个妈妈叫 Angela 他自己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安排着他们去相遇和相爱、
嗯、
可是这个力量好像推着他，然后他当他看到那个孩子某月某日生的时候，
他就感动，
他就决定要带他走了，因为和这个妈妈同月同日生。
哦，
很有意思，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你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巧合，这样一个巧合就让他愿意把孩子带走。
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就是说领养孩子的，就是因为我身边接触到或听到领养孩子很多都是比如说未婚不想结婚，
嗯，
然后或者是说因为真的认识对方父母可能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说就是托付给他，
嗯，
那么这种就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就他的动机啊各个方面都属于比较符合人类常理。我从我的角度来说，
那你那个是等于过继一样的了。
对，相当于过继，其实过继也是
亲戚朋友之间的。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吧，或者兄弟姐妹之间的了、
嗯、我认识一个老师，他就是他弟弟的孩子，然后就是说车祸父母都死了，
嗯，
那么他就作为姐姐就自然而然的就领养了这个孩子。
嗯，
那这个孩子就当时也很小，真的也很小，那么就一直养到现在了，然后也知道就是这个是姑姑给他养大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嗯，
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没结婚，一直没有结婚，然后呢他也不想结婚，他对婚姻也不感兴趣、
嗯、
一个女的做这个高管的，就是很有钱，然后工作也很忙，那么他就领养了一个孩子。
嗯，
但是呢现在好像是说这个领养呢就从正常渠道领养还挺困难的，很多都是选择了不同的这种非法渠道。对
哦。
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哎，说起领养，我也认识一个老师，她呢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女性，然后40多岁，然后她一直都没有结婚，但是她又想尝试一下当妈妈的那个
感觉
、啊，然后呢，她就到我们中国内地去找了一个孤儿院。然后呢，通过很多的法律的那个程序，因为他是香港人，因为他打算把那个孩子申请过来香港领养，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个过程还真的挺复杂的，他不仅要通过一些法律的一些途径去申请一些什么证明，检查他的身体有没有问题，还有最我觉得最好的，现在我们好像还有一个叫心理评估
啊，心理评估，
对，就是评估你那个领养人那个心理状态怎么样。啊，那个合格之后可能是有个标准吧，标准那个 pass 之后呢，他才会有下一步的那个讨论，这样子。我们中国现在领养，就是说香港人到中国去领养还挺复杂的，现在
那
感觉
是
对这个，其实我尤其是那个美国人到中国领养这个问题，我就特别好奇，美国也有那么多弃婴啊这些，
他们领养很多的，他们去非洲啊还拉美啊都去领养，
对啊，但他为什么不直接就交换国内的呢？他为什么到其他国家？
我想这都是很多心理的一些心态吧，他觉得在什么地方，就像
难道说他怕那个这孩子以后跑了
也不会，
或他父母来找他，
我不知道
也不会，
我不知道，
其实我跟我太太好像也之前有讨论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领养，
要领养你会在哪里领？
也应该不会在香港
Yeah, 为什么呢？你考虑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领养呢？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热闹。OK，我现在只有两个小孩，但是
你可以自己再生啊。
所以你是为了热闹，是不是有钱有财产也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更好一点？
有钱有财产，这当然最好，
这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觉得没钱没财产呢，也可以领养
啊。
因为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把你一个好的一个家庭教育。你有自信，你的那个道德观是正确的，你的价值观是正确的，
带给另外一个孩子，
带给下一代。
有没有想到这很麻烦的，给自己找了一些麻烦？
有，
也有。
我特好奇，那你给他养大了，你会告诉他吗？你爹不是你的亲爹，你妈也不是你的亲妈。
老师，我们当时想领的就是一个黑色皮肤的一个，
所以一定要告诉
一个小孩，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你不是我爸，你不是我妈。
这个
我看电视真的有看过，就是一个香港的家庭，然后领养了那个奶阿姨的孩子，
对，
然后那个他就那个孩子就知道这个不是我亲生父母，
相貌不一样，
对，相貌不一样。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工作了以后呢，那。他们自己觉得反而挺幸福啦，就我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哈，但反而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有一点点孩子长大了，然后就真的是那个亲情那种关系就越来越淡，那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这个是我的领养的父母，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工作了，然后就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了，也独立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了，联络也越来越少了。
其实这个要看那个父母怎么样去教育那个孩子。
我想可能这主要是养父母的心态吧。
嗯，
如果你的心态取决于是什么样的心态，如果像你那样讲，为了他以后就认你为父亲，不去，那是一回事。那你要像那个 Steve Jobs 不是很有名那个被领养的吗？他父母因为离婚就让放在那个一个弃婴那个里面，然后让一个美国另外一对夫妇把他收养过去嘛。他的爸爸是带有中东血统的嘛，所以他有50%的中东血统。
生命里有你，我开始相信爱和奇迹，因你相思生命气息，你总是让我尽情活出我自己。生命里有你，我开始
他那个书上写的很有意思啊， 他后来被领养了，但他的养父母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你是被领养的，你的妈爸爸妈妈我们不认识，但是知道一点点线索，所以就告诉他一点点线索。然后他到了，他后来真是花了很多功夫去寻找他的爸爸妈妈，
嗯，
对他妈妈特别，而且他发现他的妹妹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嘛，所以这也找到了。但是他的爸爸他知道，但都没有很对他很好。他爸爸实际上就在他的公司旁边有一个很豪华的一个餐馆做老板，然后书上这样写，我不知道是真是假，肯定应该是真的吧。他的那本书嘛，
就是乔布斯
乔布斯那本书嘛，
那
书上写的，
那应该是真的
啊。然后提到说是，然后有人介绍这个，在他那个餐馆里面跟他爸爸讲说啊，这个乔布斯是这个什么，这家公司的这个那时候还不是还没有到那个苹果呢，那个在前面那家公司里面做老板，后来到他苹果里面做老板，他还跟别人讲。哦，是吗？乔布斯还在我这儿吃过饭呢，什么还觉得特别了不起，从来不知道那就是他的儿子，
啊、
是很有意思，
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哈。
是啊，这件事我觉得是看那个书上描述，我觉得也是蛮讽刺的。
但我听下来以后，我就想问一个，那亲情何在啊？
其实我觉得亲情何在，就是看那个关系。我看过一个，我看过一出电影啊。是一套那个卡通片，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是一个小孩他一直在那个孤儿院成长，就是他妈妈在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把他抱到那个孤儿院门口，然后按铃 OK 然后就跑掉了，然后就是那个小孩他一直在那个孤儿院长大，直到好像是12岁，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啊，如果你12岁之前还没有被家庭领养的话呢，你就不能再被领养了，因为超过了一个年龄。反正但是他经常喜欢去发明一些东西，然后后来呢很感恩，就是他在一个科技的那个设计大奖创意大奖，当时创意大奖就是他们经常搞一些活动，在那个科技的创意大奖里面，他的产品就是非常有创意，然后后来呢就真的给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家庭给收养了、
嗯、
然后后来呢他
成了科学家
因为他本来就是很有头脑。
实际上我觉得在领养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啊、
等等
我
还没说完、
啊、你还没说完
啊他后来长大之后，他因为太厉害了，他真的发明了时光机、
嗯、
他想回去看一下他妈妈是谁、
oh, Back Life
对，
像那个电影，
然后他真的到了那一幕，他妈妈放下他的那一幕，他就在旁边，然后他打算走上前去拍一下他妈妈的那个
肩膀，
想看一下他妈是什么样子，是谁、
嗯、
但是你知道这个是我最感动的地方，他在那一刻他的手没有拍下去、
嗯、
因为他发现我现在的养母
对他也很好，
我的对他的叔叔
对不起
他的姨姨对我非常非常，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我有儿子，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美好、嗯，他不想破坏他现在这一切的关系、嗯、所以他选择不拍下去了，认识他的那个、
嗯、这是电影嘛，对不对
啊？对，
所以带有很多这种伤感的这种感觉、
啊、而且比较我觉得比较道德美化，但实际上我就说我一直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一个领养的家庭寄生那个家庭当中，他的心态是怎样的，当他明确的知道这个旁边的这个老男人这个老女人跟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嗯、
他供养我，他骂我，他打我，甚至是说他
教育我
、陪我一起成长、
嗯、
那么这个之间的那种情感它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因为它不是亲情，但又不是像我们老师跟学生那种师生之情。
对，
我觉得像天成刚才讲的也是很对的，就取决于这个养父母和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嘛。
关
系，你像乔布斯最后也是、啊、他对他的养父母感情很深的，
对
啊，然后居然就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母亲以后和父亲以后，他也有那书里面也记载了，他心态里面有一个要不要离开养父母，他不愿意，他觉得他们对他很好，所以说到最后也是一个，如果就是从圣经角度来讲也是对的呀，孩子是我们的产业，那领养的孩子也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没错，
因为在那一家里面没有办法生活，你跟他有缘分到了你们家里头，我觉得也是神给你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那个领养的孩子他其实也应该是非常感恩的嘛，因为 他的。
那假如说等他养大的时候，他亲生父母来真的来认他了，那怎么算？
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不同的人之间的怎么来处理了。
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刚才有朋友说领养有没有亲情的呢？就是你跟这个领养回来的孩子之间会不会产生亲情的呢？领养当然有亲情啦，不过呢，这种亲情肯定是跟亲生的孩子不一样的，主要是孩子根本就不是你这个领养者的爱情结晶品。作为母亲的呢，更没有那种十月怀胎的体会。我要特别强调对母亲的冲击啊！那一个女人怀孕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她的身体的这个内分泌啊，就是荷尔蒙的分泌，不停地影响着她的生理和心理。我甚至听过呢，有的女士啊，她根本是不喜欢小孩的，就是没有怀孕之前呢、啊，不喜欢小孩，也没有准备要怀孕生孩子，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她真的怀孕了。起初呢，她以为自己肯定会非常非常不开心，肯定会讨厌肚子里面这个孩子。但是呢，非常奇怪，当她怀孕的时候呢，她感觉到孩子一天天的成长，她会有心跳啊，她会踢那个妈妈啊。于是呢，她对这个胎儿越来越有感情，越来越喜欢他。然后呢，到孩子出生了，她非常开心啊。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啊，他变成了一个非常疼小孩、很爱护小孩的妈妈。哎，这个是他怀孕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呢，一个领养回来的孩子，他的母亲呢，绝对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改变。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领养的孩子跟领养者的关系永远是比不上亲生孩子和父母那种亲密的接触的。还有呢，亲生孩子多多少少都会像父母，无论是外表啊，或者是性情啊，也会带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种亲切感。比方说别人看见这个小孩就说，哎呦，这个小孩的眼睛真像他妈妈，哎呦，他的鼻子很像爸爸，诸如此类。但是呢，领养的小孩呢就不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是个从外面来的人嘛，除非刚好这个领养的小孩呢真的在某一方面比方他的五官，就是鼻子啊、眼睛啊，真的很像他的领养的父母，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呢，领养者和被领养的人之间是否有亲情呢？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肯定的，有的。那刚才我说到有一种感情呢是天生的亲情，也就是血缘关系带来的情。这种感情呢，如果没有经过后天的培养的话呢，有一天也会退减，会失色的，甚至呢会烟消云散的。我们不是见到有很多父母亲扔掉自己的孩子吗？或者呢儿女甩掉父母亲，虐待父母，都有啊，对不对？所以呢， 亲情不是个理所当然的东西，好像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永远的存在的，不是的。亲情呢其实像种植一棵树一样，需要不断的培养啊、灌溉啊、滋润啊，它才会健康的成长。好了，回到领养孩子这个话题，我认为呢只要养父母能够不断的培养孩子和他们之间的感情的话，这份亲情呢是绝对可以开花结果的。我最担心呢也是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些养父母啊，养了小孩一段时间发现哎呀这困难太大了，于是呢就把这个孩子呢再交回原来那个福利机构，而这个孩子呢可能已经换过不止一次的领养父母了，他幼小的心灵会是多彷徨多难过啊。如果你准备养一个小孩，你就养他一辈子，你肯定要花心思花力气跟他培养感情啊，学习爱他关心他照顾他，要把他看成是好像你亲生的孩子一样。领养者呢要做的这一点绝不容易，因为如果小孩是自己亲生的，我们很自然就说哎呀没办法啦，照顾和疼爱自己的孩子这是父母的天职啊。可是现在这个孩子本来就不是你的孩子吗？不是你亲生的，明明你就不是他的父母，所以就没有这种所谓天职的责任了。如果你还要爱他关心他抚养他，那肯定你就要付上更多的主动，要花上更大的力气去实践这份爱了。我认为啊这个一点儿也不简单啊。不过我有信心，只要你真诚的爱你领养回来的这个孩子呢，孩子肯定能体会你的爱，他会感受得到的，而你的爱呢也肯定会得到回报的。好，今天呢结束的时候，罗万辉引用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第四节和第七节。罗老师引用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
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让爱。